位电视佛学院的观众们，大家好。在上一次我们曾经谈到，到寺庙里面去居住，一定要有经过挂单的一连串的手续。这个不只是出家人是如此，一般在家居士，你就是要到寺庙里面去居住，他一样的还是要有手续。因为现在很多寺庙都有什么会馆啊、朝山会馆啊、信徒会馆，专门是供应给信徒们到那边去修行啊，或是暂住用的。假如是你要在那边挂单的话，跟出家人一样要经过课堂，一定要先到课堂，经过这个资客师傅的安排。尤其现在一般都有一种挂单表，你要挂单以前呢，先把你的礼遇啦，或是天数啦，这些理由写好了，经过资客师傅他审核过了以后，当然就会接受你的挂单，并且呢给你送单，再给你安单。我想这些规矩应该是在家信徒也应该要懂的，照规矩来做，并不能说我随便今天到了走到寺庙我就随便要住。尤其是一般的寺庙它都比较早些关门，假如你要居住到寺庙，最好都是在它还没有关门以前，应该是晚饭以前到达最好。因为寺庙一般呢都是早关门的，你太晚到了，让他们呢来不及准备，这个措手不及啊，造成别人的困扰。因此呢，我们应该呢，如果要居住在寺庙，还是要按照规矩。所以说，安单、挂单，这个是一门大学问。不管出家在家，都应该受此佛门的规矩。我曾经听过星云大师讲过，在差不多快要60年前的事情，大约是民国30年1941年，大师在南京栖霞山祈受具足戒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老师就是上月下居老法师。这位老法师呢曾经也到过台湾，住在凤山栖霞山寺。大师在栖霞山受过戒以后，也曾经到处去挂单。那个时候呢，他说因为到过很多寺庙挂过单啊，但是他从来并没有以这个老师是丛林里面的荒藏大和尚的关系而特别攀缘，或是呢像现在的人说特别写个介绍信然后去挂单。挂单的时候可以说是也是受了很多的责骂，受了很多的委屈。因为这个就叫做规矩，你要居住到人家的地方，当然要受人家的规矩的约束。去挂单啦，坐在那个地方，资客师傅来啦，他首先呢就向资客师傅顶礼。那么资客师傅就问他啦，你从哪里来呀？那个时候大师说，我只要用眼睛稍微朝他看，并且要回答他说我是从某某寺庙来的，我只有用眼睛注视对方讲话，用眼睛行注目礼。以现在的人是说很有礼貌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寺庙丛林里面，租客师傅看到这个出来的出家人眼睛向他看的时候呢，他就大吼一声啊，看什么，把眼睛收起来。 这个地方什么东西是你的，都是很不客气的给他合作的。有时候他停下来坐在哪里，大家都不敢讲话，像这样很尴尬的场面啊，我们只能是说用语言来回答租客师傅，而不敢呢用眼睛来看他，也不敢跟他什么讨价还价，也不可以随便开口。假如呢你随便讲你想要讲的话，他马上一声雷门呢、闭起你的嘴，这里有你讲话的资格吗？这个租客师傅啊是相当有权威的，他常常呢以这种下马威的方式啊来对一个初学者。那么为了要参学要黄道，光是这个挂单啊就要很恭敬的很虔诚的要设种种的这个魔镜磨难，直滑的人呢他对你是啊一丝不苟的，才能够通过这个资客师傅呢啊给你挂单。有时候他还会问你，你到本市来挂单有什么供养啊，表示说你有什么东西要供养常住。那个时候大师说他还很年轻，身上也没有钱也没有东西，哪里有什么供养呢？只能说什么，老师我只有身心意身口意供养你，用我的身口意来供养你。听了这个话呢，知客师傅一上来啊就给你几个耳光子，这一句挨打了不但是痛啊也得要忍耐，但是有时候也会忍不住的摸摸自己的头，这种动作呢又给自己找了挨骂的了。那个知客师傅还会骂你，摸什么啊，摸什么头啊，你不是说你要供养我吗，你的头已经是我的了，你还摸什么呢？你听听看多严格啊。所以现在的出家人真是有福气，有这个很多的寺庙你还没有讲都要来挂单啊。在台湾啊很多寺庙只要看到你来啊，不要经过什么手续啊，老远的就开始招呼你了，哦你来了你来了，欢迎欢迎，跟过去的真正来比起来呢，真是过去的残者在挂单的时候呢所受的委屈，所受的种种的这个严厉的考验呢。但是现在的道则根本呢完全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过去的人虽然是受到这样严格的考核，但是呢也学会了怎么样应对，怎么样的叫做礼貌，怎么样叫做规矩。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不需要受这种考验，所以呢就失去了了解礼貌规矩的机会都没有了。尤其是到什么地方都受到欢迎，自己呢洋洋得意，自己呢觉得很开心，自己觉得很了不起，所以当然呢就到处呢就很随便。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没有真正受过科班出身啊，人真的连个挂单都不懂。尤其年轻的出家人一到别的寺庙去，只知道找他的朋友找他的同学，连个知客堂也不去，智持和尚也不拜访，这个都是错误的。就等于我们在家居士，如果你今天到了寺庙，不管去要找人也好谈事也好 请教也好，但是第一个你到寺庙去，一定要去见寺庙真正的主人，就是说你一定要先到大雄宝殿，先去礼个佛，拜个佛。因为寺庙的真正的主人呢、是佛陀，供在大雄宝殿。虽然他不跟你讲话，但是因为是有佛才有寺庙，所以我们到寺庙去的礼貌应该呢先去拜佛，拜过来以后呢要找人啦、要办事啦、要接洽啦，那就到课堂里面去。所以这个规矩呢我们懂了以后，以后在寺庙里面进进出出呢，才不会给人家觉得这个是 门外汉，不懂得佛门规矩。那么我们以上呢谈到的就是这个挂单，尤其呢比如说进单啦、挂海单啦、送单安单啦、进禅堂啦，一般的丛礼呢大概都是在七月的起头跟正月的起尾。那么这个七月为什么佛教里面呢它这么重视？因为七月有很多的节庆都是在七月里面，所以讲一句俗套话呢，佛教的这个七月呢可以说算是大月，佛门里面七月呢也当为叫做僧伽月，叫做功德月，也可以叫做呢报恩月、孝道月啊，或是说福田月。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有这个共生一世的传承，共生一世的传承呢是记载于这个盂兰盆经里面。我们大家都晓得七月十五是盂兰盆节，所以这个盂兰盆节的由来不但是跟目犍连尊者有很大的关系，也是跟这个节下安居有关系。因为节下完毕啦，最后一天，这个就是马上就要解下，大家就要到各地方去弘法布教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圆满日。所以圆满日的这一天呢特别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呢叫盂兰盆节。那么这个盂兰盆节的缘由呢，也就是佛陀弟子的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因为他在禅坐的时候呢，他就想到母亲去世已经有一段时间啦，到底母亲是投胎到哪里去？用他的神通眼呢一看，哎呀不得了啊，母亲已经呢堕落到恶鬼道里面去，恶鬼道的众生啊真是皮骨相连呐。目犍连尊者看了心痛如焦，痛苦的不得了，看到母亲呢没饭吃，饿得难过，所以呢他就立刻用施展他的神通力啊，用钵剩了一钵的饭，赶快运用他的神通呢就到了恶鬼道，准备把这一钵饭呢送给母亲吃。但是哪里知道他的母亲是因为业障沉重，所以堕落到恶鬼道去。虽然是白白的一钵饭经过他母亲的手，当他把白米饭要送到口，还没有到口的时候呢，这个白白的米饭就被火烧起来了。所谓这个火呢可以说就是业火，业障之火，白白的一钵饭呢就成炭了，火焰山的成炭，等于就是说他的母亲没有福报来享用这一波白饭。目犍连尊者看到这种情形呢，当然非常的难过，认为自己的神通也没有办法解决母亲的这个因果，没有办法解救母亲的业障，所以呢就回去呀、请教佛陀，请示佛陀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救他母亲的这个苦难。因此佛陀呢就给他主事，跟目犍连尊者讲了，你可以在七月十五 所有身众结下安居圆满的时候呢，你准备百味的饮食来供养所有的出家人。因为出家人这个三个月来的修持，或是有的正道啦，有的有了成果啦，仗着他们的法力，仗着他们的回向，或许呢能够让你因为供养百味啊而得到了无量的这个福报的回向，这样子或许呢能够救你的父母，甚至还可以呢救度你的七世的父母，这个都是在盂兰盆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那么我国最早举行这个盂兰盆法会，可以说是由梁武帝开始的。梁武帝呢，他每年到了七月十五，他就做普施。普施就是到每个寺庙呢去供养出家人，去供僧啊，供佛斋僧。后来慢慢呢成为风气。所以民国以来呢，寺院还是一样仍然遵存的过去的往例，举行盂兰盆法会。在诵经施食以外呢，并且就是举行供佛斋僧的大活动。所以七月十五在佛门呢也是称为叫佛欢喜日。以一般民间所谈的什么叫做中元节这个意义呢完全不一样的。所谓佛欢喜日是指说弟子们在三个月的结下安居当中已经到了最后的圆满，有很多的弟子呢啊因为精进的修持啊得到一个正果，或是呢得到开悟，所以这样的事情呢让佛陀非常的欢喜，所以叫做佛欢喜日。当然在这一天的供养，要不但要供养开悟的有修行的有学问的出家人，依其他们的功德呢来超荐回向往生的父母，让他们真正能够得到超生，能够得到上生，得到上品上生。所以因此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有供生的这种典故的传承。供生在中国的社会民间是很受到注重的，在民间七月份呢是一件大事。在四十多年前，星云大师呢一直很倡导佛教徒应该要向政府啊争取佛教的国定假日，比如说四月八号啊，这个是佛诞节、佛宝节，或是说七月十五号，可以说是生宝节；十二月八号叫华宝节。看看在哪一天呢，能够争取到一个真正的佛的节庆，让佛教徒在这一天呢，能够好好的来庆祝一番。那么在七月十五这一天呢？因为有这个共生的法会，所以让出家人与在家人呢、两众的弟子呢可以多做一些联谊的机会，也并得啊依住共生来做一种啊对出家人的一个供养。其实如果你能够供养出家人的吃以外呢，供养出家人的生活，让很多现在在我们台湾来讲，中国来讲，出家人的服装不统一。假如你供养出家人一个人一件衣服，那可能这衣服就会统一啦。如果呢大家统一做，可能寺庙的礼仪也会统一，规矩也会统一，甚至呢称呼也统一。在一切统一之下呢，自然佛教的力量就有了凝聚力。也不会再呢啊各个表象不同的自我分裂，减消了这个力量。四十年前，星云大师在宜兰罗音寺以及在高雄寿山寺的时候呢， 意思是在推动这个孝道，推动功德共生道良等等这种活动。几年来斋生大会啊，已经形成一种模式，都是筹办的内容呢、啊、就变成动员了各方人士啦、物力啦，甚至呢让很多的在家居士来做义工啦，来发心服务。那对于出家人呢、啊，他就变成啊舟车劳顿啊，南北奔波，为了吃一餐饭，为了接受一个供养金，为了领取一点纪念品，来这样子呢劳师动众，这个呢感觉到比较不切实际，在一个共生的意义上呢比较不是那么好。其实你共生，我们应该了解，共生应该是供养一年，而不是只有供养一天。供养是供养未来，也不是只有供养现在呀。供养应该是供养十方，而不只是供养一个人。供养应该供养有道有学的人，不是大家热闹一番吃一吃啊，大拜拜，这个就失去了共生的意义。所以经典里面曾经有记载讲过，生如大地啊，能长养一切善华功德。另外一部经里面呢也谈到说，殊胜妙宝大德身，长养众生功德种，能以人天圣国者，无边佛法生三宝。表示说我们供养三宝是有大功德的，所以呢一年有一次对三宝的供养，也是呢信徒护法大众呢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么你供养怎么样的供养呢？根据四十二章经里面所记载所谈的，他说患恶人百，不如敬一善人。意思就是说，你要请一百个坏人吃饭，不如只要请一个善人吃饭，功德还来得大。第二句呢，换善人千，不如尽一持五戒者。表示说，你要请一千个善人来吃饭，来供养他，不如对一个受五戒的人呢、啊，你对他恭敬。那这样子呢你的功德就更大啦。再进一步呢，换五戒者万，不如换一须陀环。表示说你要请一万个受过五戒的人来供养啊，不如啊只要请一个有了正果位的须陀环果的这个罗汉。须陀环果呢就是四果的一个初果的人。如果呢你要再更高一层的功德呢，就所谓换百万须陀洹啊，不如换一斯陀含。你要请这个出国的百万的出国的人来供养啊，不如供养一个已经进入到二国位的斯陀含国的。如果跟功德更大的话呢，换千百斯陀含，不如换一阿罗汉，哎，结果就更高位了，从这个第二个果位呢又进入到第三个果位。当然啦、啊、四果阿罗汉这个经典里面也讲到，你要请啊这个一亿阿罗汉啊，不如换一阿罗汉。一个阿罗汉啊比一千一亿的阿罗汉的这个功德呢还更大。阿罗汉站再上去呢就是必支佛，必支佛上去呢就是三世支佛，到最高境界呢换千万三世支佛，不如换一无念无住无修无正者。就是呢心中空荡荡的，很坦然，并且呢达到一个解脱涅槃的境界，你能够供养到这样的人呢、啊、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功德很大。当然就表示说佛法身 三宝啊为一体，所以呢，你能够供佛斋僧，这个功德很大的。因此，供养僧众的方法呢，本来就是一个信徒应该要奉送、应该要做的事情。假如我们如法来做的话呢，功德一定是更大。我们各位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再来。我们刚才谈到供生的问题，供生应该供什么东西呢？虽然供佛也曾经讲过说要十供养，香花灯果图茶食宝丝衣，这个都可以供养。另外还有一种供养呢，叫做四事供养。对于出家人的供养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汤药，这个都是从物质上来讲的。除了物质上以外，还有什么可以供养的吗？其实在佛门里面，你要供养的可以说很多。比如说一个人肯说好话，用好话来供养，多说佛教的好话，多说出家人的好话，这个也可以说是好供养。另外限时间供养，就是把自己的时间能够拨出一点到佛门去服务啦，去花心帮忙，帮忙扫地啦、扫菜啦，或是呢种花剪花等等，这个呢也可以是供养，时间的供养。还有的供养呢，从接引人的供养，表示说我来接引很多的信徒，让他们呢能够走入佛门，让这些出家的人有机会来接触到佛教，接触到佛法，并且呢用爱语的引导，这个呢也是最好的供养。还有一种供养呢，那就叫做心香一半的供养。心香一半很重要的，人要有诚心，对佛教呢要有心，能够呢时时刻刻就想到佛法僧戒师，心中有佛，心中有戒，心中有师，这个就是最无上功德。所以说其实供养可以供养很多的。我们刚才谈到在盂兰盆节要供生，我们各位有没有参加过？做得如华吗？我们呢应该做一番的检讨。七月里面还有一个节庆是什么呢？就是地藏法会。所谓地藏法会，就表示说是地藏菩萨的生日。地藏法会最主要的，它是提倡孝道的原因，就是发扬孝道的思想精神，几千年来深深的影响到中国的社会。从历代的典籍掌故的记载呢，我们可以明了到中国对于孝道的重视。佛教非常重视人伦关系，或是呢道德纲常，尤其是注重孝道的实践。经典里面常常对于有关孝道的记载呢特别多，比如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呢也大部分都是讲到孝道问题。还有一部经叫做《父母恩重难报经》，当然就表示说啊，父母在的时候呢，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表达你的孝道，不要呢常常做后悔的事情。亲不在了，你才想到说啊，要供养，要孝顺，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些经典 它的根本呢，就是在阐扬孝道的经典。从佛陀的教诲当中，我们不难看出佛教对于孝道的重视。佛陀对于弟子们的教育，都是要孝顺当代的父母，还要更要孝顺七世的父母，乃是呢一切众生都把它看成父母看待。经典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是我的父亲，所有女人都是我的母亲。为什么要有这种观念呢？假如天下人都是你的亲人，你还会做坏事吗？你还会想要害他吗？还会让他难过吗？你一定呢会要孝心，让他欢喜，让他能够安住身心。所以佛教呢，它讲究孝道，并不是说只是现世的父母而已。佛教里面讲到时间，就讲到过去、现在、未来；讲到空间，就是此世界、他世界、无量诸世界，都是讲得很广、很长。所以呢，也表示说，人生本来呢，站在佛性的上面，都是很宽广的。如果呢，你以一个个人来讲，实在是太渺小了。我们人就是因为自私，只有想到自己，所以如果以这样子来比较的话呢，自私的人啊，实在是很近视啊，眼光不够辽阔啊，心胸不够开阔。刚才我们谈到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一部经，在佛教里面也变称为叫做孝经，因为地藏菩萨，他是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这种生逢誓愿作为他的因缘，所以千百年以来呢，成为世间人呢，职位是叫做成佛之道。假如学习地藏菩萨的这种愿心啊，这个是将来成佛的一条道路。不但是一条道路，也可以说佛法把这个佛法点亮了长明灯啊，受到民间广大的尊崇以及信仰。所以地藏菩萨呢，被尊称为大愿王地藏菩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藏菩萨的生日就是在每年的7月30号，这一天就是他的诞时。那么在这一天呢，善男信女呢就会到寺院里面去供养啊，去供养花、供养果，或去封送地藏菩萨本愿经，甚至呢称念地藏菩萨的圣号，礼拜地藏菩萨的圣像。最主要的就是呢期望，一方面是期望地藏菩萨的大悲愿力的加持，来超荐自己的祖先，超荐自己以往的眷属，让自己呢来表达孝亲报恩。另一方面呢，在礼拜地藏菩萨的同时，也期望自己能够效法地藏菩萨的精神，发挥地藏菩萨的大愿，行持地藏菩萨的大孝，来度脱一切有情的众生，把一切众生都看成是你的父母，当然你就希望能够度脱他们，让他们得到快乐，能够呢很安心的能够学习地藏菩萨，深深去考虑地藏菩萨的这种德恨。其实呢，我们要了解地藏菩萨他的这个名称德号是含有特别的意义的。所谓他的特别的意义呢，第一个叫做能御。地藏菩萨的地这个字呢，就是能御，就是大地能够御万物，菩萨也是一样，能够培养很多的圣行。 培养很多圣行呢、啊，也就能够呢，让因为有了这个地以后啊，才能够长一切东西。这个是表示菩萨的精神，地还能够呢有这个承载的意思，大地能够承载万物，这个也表示地藏菩萨的这个地用这个名字呢，是表示能够护佛众生，能够带佛众生，让他不要沉落，让他们不要受苦的意思。地也是能生的意思，大地能生万物啊，你跟菩萨在一起呢，也能够普运得用，能够得到呢很多的功德。地藏，藏是什么意思呢？藏当然就有密藏的意思，也比喻说地藏菩萨他密藏三德，密藏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尤其他这个藏的意思呢啊，或是藏库，藏库就比喻说地藏菩萨呀、啊、好像在藏这个库存当中呢，藏有很多的功德，这些功德都能够利益大众，利益能够救济众生的。藏的意思呢，又是叫做福藏，这个代表比喻菩萨能够开发众生的隐伏在内在的这些宝藏。我们现在呢，自己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藏物，但是如果你依照地藏菩萨的方法来修的话，能够把那些内置藏在的东西呢，把它展现出来。因此地藏菩萨呢，就是能够普在滋润我们，并且能够承担一切众生的苦难。所以把他的这个含藏的华宝功德，这些都能够满足我们的祈求，进而呢能够启发我们的佛性。所以七月是佛教的这个孝道月，因此呢到孝道月的时候呢，就要封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靠着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功德来度我们的七世父母，并且呢拔济世间所有一切众生的苦难，让大家呢皆共成佛道，让我们效法地藏菩萨的精神。所以呢要念地藏菩萨，要拜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更是自己来做地藏菩萨，发挥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们要效法地藏菩萨的精神，才能够跟他一样的完成佛道。所以说求菩萨拜菩萨不如自己不做菩萨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地藏菩萨他的伟大功德，的确是我们才是真正要效法的地方。所以在七月份，佛教叫大月，一连串的活动都是在七月的。从前面我们所讲的结下安居的圆满日，就是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在圆满的时候呢，结下啦，所以呢有一个生智之日，有个佛欢喜日，更加上呢有一个盂兰盆节。盂兰盆节呢，就大家来共生，来跟这些出家人呢做一个联谊供养来往的关系。甚至呢到了月底30号，又是跟地藏菩萨来结缘，去了解地藏菩萨的精神，跟他来学习。所以整个七月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啊表示孝道，表示尊啊，就是慎终追远的一个月份。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寺庙里面都是在啊礼拜地藏王菩萨本愿经，甚至有人呢到了整个七月份都到寺庙里面呢去诵地藏经啊，地藏本愿经。我想这个 一边在诵经以外，真正要发挥的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以及他的大愿，才不枉费说地藏菩萨人家被称他为大愿王。从在诵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当中呢，你应该更要发挥你的孝心孝道，这个也就是跟盂兰盆姐的目犍连尊者来学习，学习他的孝亲。所以每年到了七月就有人做这样的活动，但是佛教的盂兰盆节也好，地藏法会也好，跟一般民间的什么这个中元节是不一样的。虽然中元也有人在什么拜好兄弟啦、普施啦，这个可能就是民间已经把佛教的盂兰盆节跟民间的这种中元呢，把它合并起来。因为久远以来，在中国的佛教跟道教呢，有一些混合的分不开来。一般民间的了解呢，常常对于神佛不分，他以为是说拜拜就是佛教，甚至呢，他在填表的时候，你信什么教吗？他认为我有哪香嘛，我有哪香拜拜就是佛教徒。其实道教佛教根本就是完全不一样，很多地方都不一样，很多的仪式不一样，制度不一样啊，修持方法不一样，庙宇也不一样，里面所行持的这些规矩完全都不一样。但是一般民间的不了解呢，常常呢就把它混合在一起。当然早期台湾很多的寺庙本身也不了解，一个寺院里面也有供神也供菩萨啊，供如来佛，在他就认为说都是一样。其实民间的信仰很多的这些神奇都是呢一种过去原始时代的这种对自然界的崇拜，所以呢有的什么拜雨神啦、拜风神啦，还有呢碰到一个大树就拜大树公啦，碰到一个大石头呢就拜石头公啦。所以呢这个是过去早期的这种自然社会里面呢，对于不了解自然界的情况，所以民间的人呢就对他们升起一个恭敬或是祈愿的心。或许呢他的来由不去追究也没有依据，但是佛菩萨就不一样。像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是有父母，有出生的地方，出生的年代，有他出生的修道的经过，不是这个幻化啊，民间自己创造出来的什么神奇，完全有历史根据的。就是佛陀所讲的，比如说啊，阿弥陀佛啦，药师佛啦，这些呢，其实都是圣人所讲出来，只是呢他说圣人所讲出来这几个佛，他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是在他方世界，像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消灾延寿药师佛呢在东方琉璃世界。你说可信吗？当然可信。释迦牟尼佛既然是一个圣人，圣人讲话就不会骗人，不可以说谎，他本身都叫人家不可以说谎，何况他自己怎么可以骗我们呢？所以经典里面曾经有告诉我们，对于道理你要求了解的话呢，用限量、比量、慎言量。限量就是有现实东西，事实可以看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你不能不相信。有的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可以做个比较，做个比较啊，用一个比量的方式来了解这个道理，了解它的实在性、可靠性。另外就是圣言量，所谓圣言量也表示说圣人所讲的话呢，我们应该相信，因为圣人他没有理由骗我们，来欺骗我们的。所以呢，既然他是一个伟大的圣人，他所讲出来都是要大家好，大家从善，所以呢不会骗我们。所以佛教里面有很多的这些菩萨啦、如来佛啦，也都是释迦牟尼佛讲出来的，在什么地方啊，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发过什么样的愿的，度过什么样的众生的，有什么佛、什么菩萨。其实在我们人间也有很多这样的因缘，像我们对于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什么样的观世音菩萨呢？当然从历史上也有人谈到啊，妙庄王的第三公子修道以后成佛了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其实呢，那个只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像我们民间很多人拜妈祖，我们也可以说马祖的所有的行持，他的道恨跟观世音菩萨很相像，也可以说马祖啊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其实观世音菩萨到处化身的事迹太多了，从很多的古诗里面、圣人书里面呢，都有很多的记载。所以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在民间信仰的人特别多，因为就如普门品里面所讲的三十二化身，因离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因离罗汉身得度者，即现罗汉身而为说法。假如你要用国王身来度你的话，他要化国王身来度你；用斋官身来度你的话呢，他就变成斋官身来度你。有时候呢，需要用妇女身，啊，用童男童女身。知道你要用什么样的身来度化的时候呢，他就印什么样的身来跟你说法，让你觉悟，让你解决痛苦。所以观世音菩萨应化在世间的事迹呢，不是只有一个形象，有妇女像，有做官的啊，这个官样的，有做王的王像，或是呢出家人的比丘、比丘尼像的，也有呢童男童女像，都有的。那么佛教里面的很多诸佛菩萨，其实呢他们都有怎么样修持而来的，从修持里面呢来完成他的道恨。当然菩萨跟如来佛呢还有一点点的差距，如来佛就是一个最圆满，他的修行功德是已经到达了正等正觉最高的境界。菩萨呢叫等觉菩萨，像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呢，这个都叫做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就表示说还差这么一点点就可以成佛了，就表示呢月亮最圆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十五，就是呢到了佛的境界，就是到了十五圆满的这个最圆满的月亮，十五的境界。菩萨呢就等于十四号的月亮，就差这么一点点，所以叫做等觉菩萨。其实刚才我们讲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呢在历史上也有记载，过去是一位金乔儒，是这个等于现在韩国的一个王子，他是到中国九华山去修行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正道， 其实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地藏菩萨的啊再来，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应化的事迹。诸佛菩萨在各地方的应化呢事迹太多了，但是我们也不计较，学佛的人呢不一定在学仪说一定要见到诸佛菩萨，佛在心中，佛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我们只要心中有佛，按照佛的精神理念来学习，按照佛门的规矩制度来行事，不管在修持方面或是说法会当中求解方面，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来修炼自己。刚才讲过拜佛礼佛最主要的就是呢要学佛的精神，以佛的精神作为我们的精神，以佛的脚步作为我们的脚步，以佛的行持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方向步骤，所以呢我们应该要以佛菩萨作为我们的模范。有人常常到寺庙里面去叩钟，或是呢也有固定的这个叩钟师，每天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就开始为了要度脱地狱的众生啊，就开始来叩钟。那么叩钟让钟声能够传到所有的十方世界，给这些苦难的众生呢能够惊醒，让他呢感到能够解脱。这个叩钟记呢是一个非常有灵力的，我们可以大家来欣赏。
闻钟声，
烦恼轻，
智慧长，
菩提真，
离地狱，
出火坑，
愿成佛，
度众生。